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从第八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烧尽了，都要烧尽了。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第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我们这次一同在一起大概有四天的时间，一共有十六堂。我们这十六堂的信息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该当怎样圣洁。我们知道自从九一一以后，大家都知道纽约不一样了，美国不一样了，世界也不一样了。我们没有想到圣经中所形容大灾难的种种，我们本来以为离开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呢，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觉得好像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意思就是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了。那么刚才彼得后书所读的这段话很快的就要应验，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有一天，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么然后最后就引进新天新地。那么圣经特别讲到，当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然后下面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那这句话就非常的特别了。那么圣经既然讲到末日要来到，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准备呢？他讲到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那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你们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那么既然一切都要过去了，那为什么还要圣洁，为什么还要敬虔呢？所以可见呢，圣经给我们看到，虽然这些都要过去，但有几样东西是不会过去的。虽然神今天在那里震动整个的世界，所有该震动的都会被震动掉，但有几样东西是不会震动掉。那么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就是说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义，神的义仍旧居住在其中。所以可见呢，凡是和神的义、圣洁、敬虔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说，虽然经过了大火，虽然世界要到最后的一天，但这些东西一直要存到将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东西是暂时的，要过去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许多都要过去，但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洁不会过去。所以今天我们怎样追求圣洁，今天我们怎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都有它永世的价值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希伯来书，我们好不好再来看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那么很明显，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止如此， 并且呢我们要追求圣洁。然后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呢？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不是需要主的同在吗？我们不需要常常见主的面吗？但是主的话很清楚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离了主的面，我们不能过日子，没有主的同在，我们不能生活。那现在问题就是很明显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除非我们是个圣洁的人，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看见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主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些人，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所以看见神，看见主是有条件。这里你就很清楚说，原来圣洁和清心是发生很重要的关系的。所以可见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命令要我们追求圣洁，不光是知道圣洁，而且我们要追求它。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圣洁这件事情上叫我们蒙恩典，然后呢我们在恩典中长进。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们这一次主愿意就用一共4天的时间，当然有的人有假，有的人没有假，我想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我们尽可能希望能有系统的，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神的旨意，就是关于圣洁这件事。那么这件事我们知道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题目，所以不是3言2语可以把它说清楚的。那么圣洁在教会历史上也产生了许多的误会，因着弟兄姊妹对神的话有了误解，所以呢当他们追求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然后就把他们引到一些路上去，结果走了许多冤枉的路，那么也叫许多人失望，也叫许多人灰心，那么甚至于叫许多人也跌倒。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关于圣洁，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它是一条路，是可以实行的。所以我们在这讲圣洁这件事的时候，它不能把它当一个道理来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是要教我们能够实行的。而且然后神立刻就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回到家中，回到公事房，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实验的场所，都是我们实习的地方。所以圣洁这个功课是一个太大的功课，所以我们不可能用1次2次来说它，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有交通。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每天一共有4堂，我们弟兄姊妹刚才弟兄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大概是分作2个系列，一个系列是由我来负责的，就是全然成圣。那么这个是从圣经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成圣这件事情，圣洁这件事情。那么早晨第一堂，下午呢4点钟一堂啊，对不起，我们根据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提到4点半，那是不准确的啊，因为我们既然在网上电脑上已经说好是4点钟，我们就是4点钟，所以呢是4点钟，不是4点半。那么还有呢就是晚上是7点半，所以一共是3堂，加起来12堂，我们来看全然圣洁。那么早晨的第二堂呢，我们请4位弟兄呢就根据教会史历史里面对于罗马书4个不同的角度，那么让他们呢介绍给我们。所以呢可以说这个每天早晨的第二堂好像 workshop 一样，那么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从从这个罗马书几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因信成圣。所以这样很明显的，这16堂呢都是集中在这个题目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为着远道的弟兄姊妹，那其实我觉得就在纽约弟兄姊妹，我觉得为着方便的缘故，我想呢我们就在这一同用饭，所以有中餐有晚餐。那么中餐和晚餐的时间，我们是希望能给弟兄姊妹大家多有点认识，多有点交通，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能聚在一起。那么尤其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啊，那么关于成圣，很多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有一点的交通。所以我想，这是吃饭的时间。那么为了远道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等一等，我想我们弟兄们会有个更多的报告，我们也做了其他的预备。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大概这十六堂这四天我们所预备的是这样。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圣洁这个真理。那么讲到这个真理，我们要提起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这十二堂所做的呢，事实上啊，就像以撒当时所做的。我们好不好读一段以撒的故事？那就是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十八节，我们读一段这个以撒的故事。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第三十二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我想我们今天呢，先从以撒的故事开始。我们知道以撒呢，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叫做南地，也叫做别示巴那一带。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讲到迦南地是流奶鱼蜜之地，最重要的多半是指着加利利附近那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你如果到了加利利，你知道一片青翠的。慢慢你越往南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迦南的景色就越来越枯黄，尤其到了南地。所以圣经说到南地，那么就是指着到了希伯伦以南。到了希伯伦以南呢，那么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疲乏无水之地。为什么是疲乏无水之地呢？因为你举目望去啊，可以说是一片的旷野。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一带呢，这个根本是个很空旷的地方。那原来我们知道它就是这个历史地理上很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大家都知道撒哈拉大沙漠是世界很有名的沙漠。那么撒哈拉大沙漠它的边缘呢，其实就是圣经中的南地。那么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个以撒呢是生在那里的，也在那里长大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么因为在那一带可以说是疲乏无水之地，所以水就变成很重要。那么以撒他们怎么生存呢？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在那一带呢就挖了很多的水井，然后就得了一些活水，他们就有了活水的供应。那么很可惜呢，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这是历史了。所以呢，有人呢，尤其是腓力士的土人呢，他们就把他们这个死了以后，就把那些水井通通把它挖，都把它塞住了。所以现在以撒做什么事呢？以撒不是另外再掘一口井，不是的。因为事实上呢，这口井就好像今天我们所得的祝福一样。我们知道在教会史历史里面，教会已经得出许多的祝福。关于成圣这件事，不是我们今天第一天讲的。在教会史历史里面，这个成圣这个荣耀的真理已经被释放出去了。而且你看见很多人在那做实验，我们常常说过，这个圣经的真理都可以经过实验的。氢和氧变成水，结果你在试管里面，你的确看见氢和氧果然变成水。属灵的事都是这样，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不可能只是道理听听而已，不是，每一个道理都可以实现。所以如果那个道理不能实现，你就会怀疑说这是不是神所说的话。如果神所说的话，它一定兑现的。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你不光明白神的话， 而且如果你照顾着神的话去做，你一定行得通的。那行不通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很可能你把神的话听错了。那么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关于圣洁这件事情已经实行了2000年了，很清楚已经实行了2000年了。但是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圣洁这件事慢慢慢慢的就被人误会了。不光被人误会了，那么而且呢等到这个神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你看见当许多人在实行的时候，你看见又有许许多多的偏差，又有许多的偏差。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闭起眼睛来讲，英国教会曾经落在黑暗里面，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呢，这个慢慢人对于圣洁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误会。因为自从这个当然早期300年教会受大逼迫，那么教会受大逼迫倒是很感谢主，你看见许多人为主寻道，他们过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所以你要知道，那些罗马的帝国，他们对基督没有话讲，他们的圣洁的生活叫他们是感动的。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呢，就是他很有名啊，他对于远客他都是不光接待他，而且他一定要给他给他一杯牛奶，而且一定要给他一块饼，他很有名的。所以后来呢，他远近都知道说这个基督徒他善待客人，他只要有远客来，他一定给他一杯牛奶，他一定给他这个一块饼。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位。所以等到教会大逼迫的时候，那么罗马的兵丁当然要搜寻基督徒。那么这个好消息呢，这个名声呢传开了，所以后来呢，罗马兵丁他们只要问说，我们现在找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他每次总是给人一杯牛奶，总是一块饼。他说，我们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见呢，因着基督徒的善行，他们的圣洁的行为，你看见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么结果呢，终于就找到了那个弟兄的本人。那么这个罗马兵丁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一个人呢？后来他告诉他说我也听说这个人了，不过呢，请你呢等一下，然后呢我到后面去一下，然后我再回来，我会告诉你。所以他照样的就像他平常所做的一样，给他一杯牛奶，也给他一块饼。然后他匆匆忙忙的忙了一阵子回来以后，那么他就把这个兵丁就带到院子的后面去。原来他已经把自己已经挖好了一块的坟墓。他说呢，他说你所找的那个人就是我。后来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罗马兵丁他很受感动，他觉得他不能拘捕他，他也不能够像他所要求的，好像这个就变成他的坟墓。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兵丁也变成了基督徒。所以在教会头300年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徒所以能够征服整个的罗马帝国，不是凭刀，不是凭枪，乃是基督的美丽和圣洁真的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所有的邻居们他们都看见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那300年不是用口传出来的，300年乃是用他们的行为来证明他们所接受的福音。那么然后呢，结果你看见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那么因为君士坦丁他有个特别的经历，所以他就从此以后他就宣布基督教作为国教。那么因着基督教作为国教，所以你看见他就特别优待基督教。然后呢，所有所谓的这个侍奉神的人，他们可以从国库里面得到所有的资源。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本来呢是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祭司，都应该来侍奉主的，那么现在呢变成有一般的人他们特别来侍奉主。 这些人呢，他们就变成圣品阶级的人，然后你看见他们和别人就不一样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等到教会慢慢的越来越往下走的时候，那么不知不觉就从希腊的哲学里面就借了一些思想来，认为说这个身体是污秽的，这个物质是污秽的。所以呢，现在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不结婚，所有人都可以结婚，但他们不能结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特别圣洁的。那么你只要能够在这些上分别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人是个圣洁的人。所以不知不觉的，人对于圣洁就产生了一些的错觉。那么然后在没有多久以后，有的人他们就不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呢，我们叫第一个 monk 叫做 Anthony， 这是安东尼，就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这个所谓的修士，那就是安东尼弟兄。那么他呢就从圣经里面读到应当怎样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那句话的确感动了他，所以他就留了一些，他本来很有富有，留了一些财产呢就给了他的姐妹，然后他自己呢就去做修士了。那么他住在什么地方？他把自己关在一栋坟墓里面，那么就住在坟墓里面住了好久好久。那住在坟墓里面还不要紧，而且有属灵的征战，那么所以他属灵到一个地步，很多人都到他坟墓的附近要听听他怎样与这个撒旦奋斗，因为他在里面与撒旦征战的时候会出很多的声音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赶走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感动。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些弟兄们呢他们就躲在坟墓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最圣洁的人都在坟墓里面。那么然后呢，等到打仗的时候，等到这个征战的时候，需要他们起来鼓励，比较需要他们鼓励的时候，他们从坟墓里面就出来了，然后就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不知不觉，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你要追求圣洁呢，那么你一定要怎样呢？一定要像修士一样，一定要像他们那样的爱主，把自己好像放在修道院里面。马丁路德也是这样，马丁路德一直觉得神好像愤怒一直没有离开他，所以到了有一天他觉得我一定要撇弃这所有的世界，那这样我就圣洁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得吗？他就在要到修道院的前一那天晚上，他就找了他所有的朋友来，他喜欢音乐，所以难怪我们知道说这个改革，这个所谓这个马丁路德，就是这个16世纪神做恢复工作以后，你看见神借着马丁路德做，神也借着这个谁做，也借着加尔文来做。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得着加尔文帮助的，他们一直不用诗歌的，他们不大唱诗的，他们只唱诗篇，只用诗篇。但是呢，凡是得着马丁路德帮助的，因为德国人本来就喜欢音乐，所以呢，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诗歌来说呢，是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在德国，你看见神老早就使用一些诗歌，一直到今天。那么他自己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他就把他的朋友找来，然后那天晚上是他最快乐的日子。然后到快半夜的时候，他就对他们宣告说，他说呢，现在我就要到修道院去，意思就是从此我就与世界隔绝，世界就永远的丢在背后。所以刚好大概是半夜中午半夜12点的时候，他去敲那个修道院的门，那修道院门就打开了又关了。那从此以后呢，马丁路德就关在修道院的里面，世界呢就远远的丢在背后。然后你再读他的故事，他天天苦待他自己，因为他觉得身体啊是污秽的，所以你不能够纵容他。这个思想不要忘记，这个思想事实上是什么呢？是这个希腊神学借来的，希腊哲学借来的思想。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苦待他，就绝对不能让他吃得好，一定要热他，一定要饿他，让他一点的力量都没有。那么结果他有用吗？还是没有用。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要圣洁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应该到哪里去？应该到修道院去。后来还是不行，不行怎么办呢？所以有在我们，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他为了追求圣洁，所以他觉得现在我要到罗马去， 所以他果然决定到罗马去。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你会发现今天罗马的这个主教堂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的 bishop， 这个就那一家，当然我们知道教皇是在梵蒂冈，但是罗马那个主教的主教堂呢是在罗马。那么在主教堂的附近呢有一个小堂，小堂里面现在刚好你能看见有两个梯子，那么其中有一个梯子呢，据说是君士坦丁的母亲彻底从耶路撒冷把那个梯子搬到罗马来的。那么据说呢，这个主耶稣 据说呢这个主耶稣这个主耶稣呢就是站在那个阶梯上受比拉多的审判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你可以想象那个血迹，主耶稣一面走一面那个血迹自然就留在那个这个梯子上。那么据说那个梯子呢是一直就这样就搬到了罗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你想要追求圣洁的话，你在德国不行的，你一定要旅行，走了许多的路，然后最后终于到了罗马。到了罗马还不要紧，到罗马你还得要怎样，你还得比方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你圣洁，那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就是爬那个梯子。所以如果你爬那个梯子懊悔忏悔，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你看见这个，然后你就看见你这样的话，你很多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那个时候人追求圣洁，你会看见不知不觉的人不知道自己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因为如果你不圣洁的话，那就表示你会失去救恩。如果你失去救恩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可能会落到炼狱里面去，落到这个炼狱里面去。那么好了，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你看人本来是追求圣洁的，结果反而因着人今天达不到圣洁，人慢慢会问一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如果我得救了，我怎么今天还犯这个罪？如果我得救了，今天我怎么还跌倒跌得这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需要主的话才行。但是因为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没有主的话，主的话根本不清楚，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人就说你根本不得救，不得救怎么办呢？不得救你需要有些功绩，你要举很多的功德。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功绩很多的功德，这个本来，所以本来他们这个认为应该是圣洁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你达不到那个结果，你反而变成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得很清楚，人对于圣洁慢慢慢慢的那个观念越来越离开圣洁。因为教会里面已经有2000年，你看见大家在那里追求圣洁。那不止如此，早期的时候有的修士是住在坟墓里面，像 Anthony 就是这样，他那么给人感觉他非常的圣洁，所以变成有的人一定要到深山里面去，然后呢一定这样与主亲近，然后他才能和别人不一样，他才是个圣洁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知不觉这些错误的观念慢慢就进来了。那不止如此，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甚至有的人呢，如果要追求圣洁，他不能住在家里，也不能住在坟墓里面，那住在什么？住在一根柱子的上面。那么这个柱子每年呢会升高一节的，就表示你越来越圣洁的。那么你想想，一个人怎么能够一天到晚呢就住在上面呢？做什么事都在上面。你看你是那么有一个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小，他住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门，那每天有人爬上去给他送饭，那这样，那么其他的通通就在上面。因为什么？你越虐待自己，你越不清理自己，你越不洗澡，你越不清理自己，那么这就表示越属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污秽的嘛，他要虐待他，污秽他，虐待他才可以嘛。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叙利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井很有意思，有一个地方你去问，那是很有名的。那个井是什么？那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是个十字架的形状，盖的时候十字架形状。那个十字架那个最交叉那个地方啊，原来呢就是原来最早期就有一个柱子，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修士，一住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十年。所以我们知道慢慢慢慢大家对于圣洁的观念变成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圣洁，那其他的人呢，你们可以去爱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有圣品阶级。圣品阶级就是说，好了，我们去爱世界，我们去赚钱，我们来支持来支援这些圣洁的人。所以不知不觉的，现在你看看人对于圣洁的观念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么谁是圣徒呢？你看见如果一个人爱主，如果一个人追求主，比方说San Francisco 是很就是圣法兰西斯所谓。那法兰西斯呢，实在很爱主的弟兄，你看见他的确是跟随主没有错。那而且呢，他主张贫穷，一切都要贫穷。那么好了，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实在说来啊，有的人认为那个让我爱不被人感戴，他们说这个尼利用这首诗歌应该是从圣法兰西斯借来的。那其实我好好把它追查过，你真的对付原文，那么何况那个真的对得到原文的话，那其实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因为法兰西斯Francis 非常的爱主，所以他的确留下一些话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但是慢慢的传说，为什么他变成圣法兰西斯呢？因为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这个，所以这个都是圣经的，所以你看大家对圣经的误会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有的人就认为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圣洁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就像主了。那怎么像主呢？因为我们的主的这个手心里面有钉痕吧，还有呢他这里有钉痕。所以他们说这些人圣洁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结果这里会流血，还有这里会流血。那么这个是都是教会在黑暗的时候的一些传说。那么根据这些传说呢，最后一个一个就被封成圣徒。那么所谓的圣徒呢，大家都知道上面有个光环的，所以你看慢慢在图画里面，凡是有光环的就表示这个人是圣徒，那其他的人就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2000年来神的话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看见有没有实行？有。但是到了黑暗时期，是越来越离开神的远了。那不要忘记，连这种思想啊，不知不觉的就跑到一般甚至于对圣经很明白的弟兄姊妹中间。我还听说有一个弟兄啊，他结婚的第二天早晨，他不敢站讲，他应该站讲，他说今天我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刚结婚。所以你就看见没，在他的感觉里面，一个人一结婚了好像就不圣洁了。所以这个观念从哪里来？这个观念就是当教会被带到黑暗时期的时候，不光救恩真理不清楚了，连圣洁的真理也不清楚了。所以感谢主，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做了恢复的工作，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尤其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这样我们知道，今天你得的救恩不是靠着赎罪权，今天你不需要流多少泪，今天不是你行善就能救你得救，不只有信主耶稣才能够称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从16世纪以后，你看教会蒙恩典了，你看今天我们从黑暗中被释放出来，现在我们有一本公开的圣经，现在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找到了什么？找到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是我们的根基。现在我们可以得救，而且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真理，这个可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个福音的根基就是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你看见神的话是那么清楚的完全恢复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应该现在大家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了。但是呢，不是。你看见慢慢的，因为从前的教会是不讲真理的，现在呢教会讲真理了。因着讲真理的缘故，现在大家整个的时间就放在真理上，那么以为说圣经里面除了真理再没有别的东西的，他们忘记了因信称义只是第一步。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信称义的话，他自然会结出一些果子来，那个果子就是圣洁。 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道理，教会讲的道理都很对，但是问题是哪里有圣洁的果子呢？马丁路德自己都有个很深的感觉，他知道的很清楚，路德会或者说在德国所恢复的教会，不错，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个从前黑暗教会黑暗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还是用枪和炮的帮助他才成功的，是那些德国那是许多国家里面的君王和他们的诸侯帮助他们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马丁路德根本不能照着他心里所愿意的能把神的话恢复到当初的，他知道教会只能包括一些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从前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怎样没有得救的人，现在路德会里面照样很多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在德国生在德国，你就是德国教会，你生在英国，你就是英国教会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马丁路德虽然非常的痛苦，但是问题你看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得救，你怎么可能盼望他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来？不可能的。那么因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虽然大家虽然因信称义的真理讲了100年，结果大家争执越来越厉害，因为有的人认为这个说来话很长，那因为这个缘故慢慢大家就跑到这个学术性，就跑到道理里面去了，所以这样又经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一直到18世纪，神就兴起了两个兄弟，就是威斯里约翰跟查理威斯里，查理威斯里跟约翰威斯里，那么感谢主，神借着他们就恢复了因信成圣的真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见吗？不光是因信称义就停留在那个阶段，结果你知道神借着威斯里兄弟在英国就带进了个很大的复兴，因着这个属灵的复兴，英国就避免了像法国当初那样流血式的革命，因为法国的确有过流血的革命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说借着威斯里兄弟，借着所谓的威斯里的运动，这个运动不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因信成圣的真理就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说这个可以说是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你回过头去，从16世纪教会复兴以后，神做了恢复工作，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因信称义，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他们得着恢复，然后一直到了18世纪，你看见现在大家才找到一条真正到底，如果要成圣的话，我们应当要怎样的成圣，应当要怎样的圣洁。那么现在不是大家口头上讲的，那其实圣灵不光在英国做，也在德国做，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说它，但是原则上来讲，我们知道说威斯里约翰和查理威斯里他们对于教会的贡献毫无疑问的是因信称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活水啊都是亚伯拉罕老早就已经挖出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整个的教会就完全不一样，许多的复兴啊，不要忘记都是和追求圣洁发生关系，很积极，非常积极的。所以就是因为有人在那里追求圣洁，所以你看见这个和神的旨意刚好相符合，所以你看见在英国就带进了从来没有过的复兴，所以这就是后来所谓威斯里会。威斯里其实当初没有意思要建立教会，他本来就是安利甘教会，本来就是英国国教的人，他没有意思，他的目的只要追求圣洁，他的目的希望说能达到完全，所以它叫 Christian Perfection 或者是 Perfect Love， 或者讲到完全的爱，那么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 Entire Sanctification， 就是完全的圣洁，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劝勉。那你去看看威斯里约翰的他的写的诗，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向着主的心啊，不知道是不知道这个是怎样，是何等的心愿。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自从威斯里约翰被主兴起来以后，那个追求圣洁的呼声呢，可以说很明显的就是在神的儿女中，但是问题不是 现在不要忘记，这个圣洁不是像中古时候的只有少数人是圣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圣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因为根据圣经很清楚，大家都是圣徒，你不需要等着教皇到一个时候来封你，你才是有光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成为圣洁。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真理，你能看见的英卓马丁、英卓这个威斯里约翰登高一呼，所以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你看见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个呼声一直是在神的儿女当中。比方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五旬节运动或者说灵恩运动，严格说来早期就是从追求圣洁开始的，因着他们追求圣洁，所以才有今天的灵恩运动，所以才有什么圣灵的敬，才有说方言等等，因为他们当初认为说，你怎么知道你的罪根被拔掉了，你的罪根拔掉你就圣洁了，对吧？那罪根被拔掉有一个秘，你怎么知道，就是你说方言，你只要说方言你罪根就拔掉了。所以最早最早那个说方言乃是和追求圣灵有关系，和对于圣洁的期待和期盼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不光如此，我们今天大部分都从中国来的，无论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大陆也好，你如果翻开教会的历史，主在中国的工作，你觉得很稀奇。不错，福音是借着那些传教教师们，他们辛辛苦苦把福音送到中国，但是中国一直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为什么他们能够免去许多新派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主在中国所带进的复兴，基本严格上来说乃是圣洁运动所带进来的。我们知道圣洁的运动从18世纪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不要忘记，今天主在中国的工作，比方说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刚刚开始他所在的那个 mission 差会，就是追求圣洁的。所以毫无疑问的，像大家很有名的都知道荒漠甘泉那个考门夫人就是圣洁运动里面的人，像 Oswald Chamber 也是圣洁运动里面的人，像拿撒勒人会也是圣洁运动的，像拿撒勒会，比方说像我们说过五旬节会，那么比方说还有比方说像这个许许多多我们看见非常非常我们看得很清楚，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工作是从主自己来做的。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大家都在那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个追求是巴不得有一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能够越过越圣洁，我们能够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所交通的其实不是新的东西，我们像以撒一样，那个井已经在那里，不过我们把它重新挖出来就是了。那么你要把这两三百年，或者说这从甚至于从马丁路德可以四五百年，那你看见主一个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完全的恢复，那么有了完全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得着来都是承受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弟兄姊妹，你看马丁路德看见一些，加尔文看见一些，然后呢我们看见那个谁威斯里约翰又看见一些，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他们因着他们的看见，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看见水里面他们果然就有水了。那今天我们怎么做呢？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这四天呢，我们就等于把那些好像被忘记的再把它挖掘出来。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有几个人，今天有几，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周末这个几天的聚会如果讲启示录的话，我想今天在这里人不止这么多，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实验。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这次聚会不要做广告，不要去推，尽可能不要去推，让圣灵自己来做，这是个很大的实验，你就知道说今天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地步。慢慢的你看见美国不是没有爱主的地方， 今天许多 mega church， 你看许多的方法几乎都是世界的方法。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有多少人仍旧是愿意挖那口井的？不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神的确祝福，带来许多复兴。在中国这样做，在印度这样做，在英国这样做。你如果你读那些故事，读那些传记，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说，圣洁不是个空的道理，圣洁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公事房中，在我们教会里面是看得见的。尼弟兄有一次啊，他把圣经中的圣洁的道理，把他圣经提到圣洁都把它编出来，找出来，然后把它编出来。那么他这样就可以讲，就可以知道关于圣洁的道理了。然后他告诉我们，一直等到有一天他碰到何时文姊妹，他发现原来这个人才是圣洁，他起头所有的圣洁都是道理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会不会这个东西失落了，因为在我们身上不过变成道理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教会有见证的话，你看那个见证一定和圣洁的见证有关系。如果个人有见证的话，个人的见证一定和圣洁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罪在我们身上还能缠累我们，是脾气在我们身上还能够控制我们吗？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身不由主吗？我们知道许多人当他在江湖的时候，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今天难道是我们注定失败，我们一定要失败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认真的话，你就知道了今天许多人不大注意，不大注意圣洁。为什么？你敢不敢讲圣洁？在美国这个国度，你敢不敢讲？在年轻人中间，你敢不敢讲？今天你看看，在学校里面，在根本没有道德教育。所以什么叫做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根本第一，我们以为他在我们家蒙恩的就一定得救的。不，你看见起头你只是主的管家，你照顾他，但是只有有一天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最救主，他才得救的。所以你要很小心，你不能随便发脾气，因为你在这里见证很重要。他不要听，他不要听福音，他要看这个福音。所以什么时候你的见证如果强的话，你看见这个就不同了。你一定得救就这么得救的。他有个母亲，这个母亲非常严格的，常常有的时候打他，管他，管教他。但是呢，他父母都是在卫理公会，其实在圣洁运动的。但是平常呢，还照样打他的麻将，还照样做他的事。然后呢，聚会也照样聚啊，到照样奉献。所以看在孩子的眼中里，他怎么能得救？但是感谢主，结果于慈度姊妹到了福州，结果呢，他去这个他的母亲先去听福音，听了福音回来就说了。就改变了，改变了，很稀奇。当他们还在做家庭礼拜，所以你看这些都有的，家庭礼拜照样有的。然后做家庭礼拜的时候，尼弟兄也在那里。哎，结果谈一半，请这个母亲谈不下去了，圣灵给他看见说，他一定要对他儿子认罪，因为然后他就抱着他儿子对他说，他说对不起，那次我是在冤枉，我那打你是打错了，我是冤枉你。只有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要看像你这种个性这么强的人，那一件事情在他里面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后来呢，等到有人请他说，你也去听听与慈度姊妹。那他你这种心里怎么想呢？他说如果有一个福音能改变我母亲，这个福音我要听听看，因为他觉得他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你要知道，每一个家庭做父母跟儿女都非常非常紧张，这个紧张不是一天，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不够圣洁，许多话不够小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就种下一些果子，结果在儿女的感觉里面看见说，我们是做知道是一件，做是另外一件事，结果你看他们不容易得救。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太重要太重要。今天为什么大家，因为大家都把标准都降低了嘛，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世界上每个人都做这件事情，所以基督也做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今天你真的根据圣经的标准的话，有几个人敢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的，主的饼杯面前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不 是来到了美国，因为大家都做这件事情，我们标准就给放低了。那原因在哪里？因为今天教会已经失败了，今天失败到个地步，你不能提这些事情的，因为反正每个人都会去，都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你为什么让他们良心有感觉？所以我们不要提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腓力士人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井用泥土把它通通塞住了？所以今天很好啊，今天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只要讲得救传福音就可以，就得救就可以，得救上天堂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你会不会失败呢？你若问加尔文，你如果问 Reform Church 为改革中的人，他们说当然还会失败，当然还会犯罪啊，那没有错啊。那么当然还犯罪，但是呢，改革中的人认为说你不会，你这个得救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的。那么威斯里约翰他们起来就说不对呀，那么人还是可以失去救恩的，人当然有责任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很大的教会中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有的人你看见他人就落在罪里面，他根本没有要圣洁的愿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真理，如果你把它推到一个不对的方向，把它不成比例以后，你看见很自然很自然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今腓力士人的的确确是把这些泥土把它堆填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在我们这里继续做工的话，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实在说不光是我们，就是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威斯利约翰，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圣经里面已经有的，不过现在把它重新挖出来，因为教会黑暗了，所以那些腓力士人把土填住。那么今天是另外一种的危机，今天在美国弟兄姊妹，有谁敢讲圣洁啊？因为你讲圣洁就是一把尺，人家用这把尺要量你，今天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别人用尺在那量呢？那么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应该追求圣洁？当然我们应该追求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这十六堂所做的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不过是把别人已经挖掘过的，教会历史已经挖掘过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因为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教会已经学了很多的功课，个人也学了很多的功课。比方说我们说过威斯利约翰的确主用他，但是是不是威斯利约翰所看见是圣经的全部呢？不是，有一些他没有看见，因着没有看见，因着真理的瑕疵的缘故，所以就给人很多很多的盼望是他们没有。比方威斯利约翰认为说这个达到一个完全的圣洁，那什么呢？那是今生可以达到的。后来跟随他的人就把他变成无罪的完全，其实他自己没有说，他自己只是说达到完全的圣洁今生可以达到的。那么对，但是跟随他的人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说你今生可以达到没有罪的完全，那么怎么办？你一定要过几个关，过了几个关以后你的罪根就拔出来了，然后从此以后你再不犯罪。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会犯罪，然后良心控告你，那么神的话不对吗？所以要么对神的话打问号，要么他整个的信心就破产了。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说这是挖出来的活水，但是另一面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生在靠近主的时候，我们越容易看见真理的全貌全面。你就看见是有的地方你不能，对威斯利约翰他的确是认为这样感觉，但是因为他没有看见圣经里面的全部，所以以为说在今生这件事办得到的。然后呢，等到圣洁运动一再来推动，他们一再来爱主的，你只要把路给别人，然后别人就把路给你了。那么很多人是根据人所给人的应许在那里追求要达到什么目的，结果达不到，你看见他就失望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千万不要把属灵的东西公式化了。有的人应许别人说如果你这样这样做你就在灵里面，那弟兄们，这是人给你的应许，但你真的这样这样做你是不是在灵里面？不见得，在灵里就在灵里，不在灵里就不在灵里，什么方法也没有用的。但是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有活水，这一杯的水也许刚开始是满的，到了第二代就变成半满，到第三代只剩下一点点了， 到第四代就争说哪个杯比较好，里面活水都没有了。所以今天难处就在这里，许多时候呢，你看见人所要的是那些方法，那个方法灵不灵的方法不灵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啊，真是借着这些，我就希望能够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把这些井再把它挖出来。不过感谢主，就是今天我们生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要忘记哈，根据罗马书严格说来，有三个这个福音的真理，有三个支柱，很大的支柱。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是因信成圣，第三因信得荣耀。十六世纪的时候，你看神恢复因信称义；十八世纪的时候，你看见神恢复因信成圣；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神的确恢复因信得荣耀。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说，越往后，你看见圣经对于罗马书所提到的三个点就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所以今天严格来说，我们乃是骑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那感谢主，二十世纪神所兴起的人，像 A.W. Tozer， 或者比方说像斯伯克弟兄，甚至像尼弟兄等等，你看见神就是借着他们的的确确把这个因信得荣叫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特别威斯利约翰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但是慢慢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在约翰罗马书里面的启示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那个追求的方向。那么因着我们是把这个亚伯拉罕所挖过的井，我们再把它挖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神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工作，我们想我们先稍微有一点简单的复习，然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挖这口井。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经过了几百年的这个实验，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那么经过这几百年的沉淀，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的不过是理论而已，并不能够叫人能够实行。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如果蒙主的恩典的话，我们能够学习在教会历史中失败的教训，然后我们会发现那个真正的答案那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面对着教会历史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圣经来做个过滤。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找出一条路来。所以我们巴不得在这个聚会四天过了以后，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尽可能全程参加呢？因为它的的确是一个系列的，那么如果你断掉的话，那么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尽可能这几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讲完了就把它上网，万一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能参加的话，尽可能能够接得上来，如果上网的话应该也可以。那我们是希望这样子，我们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不能允许弟兄姊妹，但是要紧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个无论是全然成圣，从第一堂讲的十二堂是联系的，那么就是礼拜天，就是每天早晨我们请四位弟兄从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四个不同的角度啊，一同来看这个罗马书。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所谓圣洁运动的，有开心运动的，那么还有像弟兄会他们，那么还有国度派像狗拜他们，他们对于罗马书都认识，但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认识。那么也许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注重的点，但事实上呢，圣经是给我们看见全貌的。所以感谢主，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对于主的角度，对主的认识，对圣洁的认识，对我们都有帮助的。所以我想这四天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追求的聚会，所以是密集式的。那么所以呢，大家心情上各方面能够有些预备。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那我们